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是要看第十二章的九到十六节，十二章九到十六节。请你帮我们念。
看人不肯虚假。
好，我们今天这段圣经，我们还是要先来看跟前面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大家看一下九到二十一节啊，其实整个段落应该是九到二十一节。九到二十一节跟三到八节之间有没有什么啊关联？或者可以再往前看，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那到底这个九到二十一节啊，和三到八节或者一到二节之间有什么关系？在直接看起来哈，九到二十一节跟紧邻的前文三到八节，不管是形式或者内容上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从形式来讲，九到二十一节有点像箴言的方式，就是很短很短，一句话一句话哈。那前面前文啊，主要的还是在讲怎么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形式上不完全一样。那么内容上呢，也是没有直接，我们现在是说直接，当然大家刚刚分享的其实是对的哈。不过就直接来看，前面因为是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他讲到怎么样用什么标准来看，那一方面是我们共有的信心，一方面是我们在身体里面恩赐是神所赐的，而我们彼此需要，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才可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个段落呢，在内容上跟前面这个段落也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虽然刚刚说到运用恩赐要需要爱，不过那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啊，确实保罗是强调那件事。好，所以呢，这个九到二十一节最主要还是回到刚刚，其实大家分享的很好，回到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那么特别是第二节讲到说，我们的思想要被更新，如果我们的思想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一段就是进一步来详细说明一个思想被更新的人，他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啊。所以刚刚大家讲得很好，就是外邦人来讲，对于仇敌怎么会祝福呢啊，一定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讲的不要以恶报恶，而且要给逼迫我们的人要为他们祝福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思想被更新的人，他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啊。那当然这种生活跟世俗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就跟这个世界真是完全有分别的一种生活。那当然刚刚玉仙也提到，这样的生活是我们献给神的一个属灵的敬拜，所以是跟第一节第二节之间，回到第一节第二节，主要是跟一二节。所以一节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确实是后面一直到十五章啊的这个劝勉的一个基础啊。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一段经文有点像箴言的方式，所以呢彼此之间没有那个很有系统的逻辑思想的发展，因为都是很短很短，一句话一句话。那但是在这个九到二十一节的里面，有一个潜在的主题贯穿在其间。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字面上一直强调，但是呢确实从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在这整个段落。什么主题是贯穿在这些经文里面？
从神来的
爱。好，确实这个爱是一个潜在的主题。那为什么我们说是潜在的？因为保罗没有在每一个劝勉里面都直接的在讲解什么是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直接讲解爱是什么啊。那在这些经文里面，保罗并不是直接的在每一节都讲解。第一节当然是讲到爱人不可虚假，可是其他的经文，譬如说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等等，他不是每一节都直接在讲什么是爱，可是保罗确实不断回到以爱作为基督徒行为唯一最重要的准则啊，这个爱是我们基督徒行为唯一最重要的一个准则。那保罗在这段的劝勉里面，他常常回到这个主题，就是爱是我们行为最重要的一个准则，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准则。所以在讲论这些行为的时候，他就回到，总是回到这个基础上啊，爱是我们基督徒行为唯一最重要的一个准则。那我们晓得主耶稣他自己的教训里就把旧约律法里面的本质把它归纳成两条，关于神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关于人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啊。那这个要爱人如己也是新约里面基本的要求，要彼此相爱。那耶稣他自己在教训门徒的时候，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所以爱人如己就成为我们基督教伦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整个基督教的伦理最基本的一个规范就是爱人如己。而我们对别人的爱是要以神的爱为基础，我们不但以神的爱为基础，而且唯有从神领受能力我们才能够去爱。所以这是约翰一书啊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以神的爱做爱人的基础，而且从神得到能力去爱别人。那神的爱是怎么样向我们显出来？神的爱怎么向人显明出来？
在十字架上，
或者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啊，这个很重要，那个关键哈。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对门徒说，他给他们一个命令让他们遵守，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十五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可是他讲到这个爱，他说什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他特别是讲到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使他为我们舍命。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也是讲，对不起，第三章哈，第四章也是在讲爱，不过讲到我们爱别人要效法基督的爱，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但是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效法神的爱，主要是效法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舍己。好，那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一个潜在的主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保罗首先给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一个标题，也就是九到二十一节的一个标题。那这个标题呢就是爱人不可虚假啊。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标题的意义。爱人不可虚假原来是没有动词，它就是直接说爱不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是 hypocrite， 那就是 not hypocrite， love not hypocrite， 他没有一个动词，他就说爱不假冒为善啊。那我们中文就翻成不可虚假是对的，不过不假冒为善我们可以了解的更广泛更深入一点。什么叫做假冒为善？我们在讲马太福音啊 ，actor 对了哈，假冒为善这个字本身就是演员他在舞台上演出，所以他演出的那个角色不是他自己，啊，所以这个原来是一个 actor 是一个演员。那所以假冒为善，我们从这个意思来引申，就是我们只是外在的假，常 pretend 一种假装，不是真实的我，啊，所以我们爱人。不可以只是外面行为上的，不可以好像跟人很亲热，可是其实呢心里面不是如此啊，是外面的一种假装，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或者说爱不爱，爱是不假冒为善，真正的爱是诚恳是真挚的啊，是很sincere，是真挚诚恳，不是仅仅外面做的，也不是假装的，甚至不是一种情绪的表现。我们不是，哎呀，我今天觉得我好爱你哦，好，那这种不是所谓真挚的爱，那也不是只是像我们刚刚说假装对人好，心里面不是如此，或者说外面只是外面做的，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那因此，真正的爱。是不假冒为善，而这样的爱我们前面已经说是跟那位爱我们的神所拥有的爱是完全相同的，神就是爱，所以这个真正的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我们平常常常所讲论的爱。因此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爱是什么。今天我们查这段哈，每很到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现在有的很多的观念都是错的。一个就是对爱的定义，今天我们在教会都讲要彼此相爱，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爱的定义。我想的爱是什么，我就用那个爱来做判断啊。你想的爱是什么，你就用你的爱的定义来判断。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里面说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圣经里面的爱到底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真正讲爱的一个标准。好，那圣经里面的爱不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态度，或者说一种思想的倾向，就是 mindset 啊。圣经里面的爱不是一种情绪而已，是一种思想的倾向，一个 mindset，或者说是一种态度，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意志的决定。圣经里面讲的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为什么？因为神命令我们要爱，或者说我们是被命令要去爱。既然是被命令要去爱，我们的爱本身就不是只是一种情绪，你知道，是因为是一个 command， 所以你要 obey， 你要顺服。所以这个爱就是一种选择，
这个爱就是一种虚假，因为这个是 command， 就是我要爱你，或者我可以自己。
不是不是，你还没有听完，不要太快做结论。我们只是从这个 command 是神给我的 command，OK？、Okay? 所以当他说我要爱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要求我有情绪，他要求我顺服。既然是顺服，是我要做的意志的选择啊！我只是从这个 point 来 illustrate 说，爱本身不是一种情绪，爱本身是一种意志的选择，爱本身是一个 mindset， 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我们整个思想的一个方向啊，或者说思想的一个倾向。好，那么如果爱是这样一种爱，这样的标准。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换句话说，我们说为什么是一种思想选择，就是不可爱的人你也得爱，好，所以这种就是叫做说，神说你们要爱你的仇敌， 那所以当你要顺服这个命令的时候，你是要 make decision， 我要爱我的仇敌。那当然玉生说只是不对神的顺服必须从心里的，这是 biblical 的哈。对神的顺服永远不可以只有外在的，外在的不叫顺服。OK， 你不能说哦，神说要爱我的仇敌，所以我既然是命令我就去爱，这不是神要求的。神要求的 obedience 一定是从心里面做出来，然后外面表现出来的啊。如果不是里外一致，这就不顺服，即使你外面做了还是不顺服啊。所以我刚刚就说，我们现在就把很多的定义啊定义得很 superficial， 爱也是 superficial，那个信心我们也把它变得很 superficial。 什么叫信？你今天去跟人家讲一个半钟头，讲完了你要不要信？你承不承认有罪？你承认。你要不要信耶稣？要。好，我们做决志祷告。我们把信心跟认罪也变成只是很表面，只要你嘴巴说就算数。所以今天顺服也是如此，爱也是如此，都是嘴巴说就算数，或者外面有就算数。可是神从来不是这样算的，所有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定名词的定义都一定要从里到外的。
就是嘴巴说的时候心里真的那么想的？
No， 神鉴察人心啊，神鉴察人心。你说的时候，尤其我们就是说一一探访这种，他有没有真的那是神知道，神知道。他如果是真的，他不会当时说完回头。像我们的一一探访真正后来变成基督徒的是非常的少，那个比例很低的。OK， 那你说每一季三四十个人决志，怎么只有几个人进教会？那你说啊，他讲的他也是真的，可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你是你的心如何啊？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的？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换句话说，我们。说实在，很多时候那种都是碍于情面，也觉得不错了。哎呀，又马上问我，非要回答，谁能够说出口说我不要呢？很多时候不好意思啊，就要啊。即使是在我，一段时间，也很可能并不是很真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只有神知道。那当然，我绝对没有资格去说他们是如何。不过我只是强调说。我们今天把很多东西变得很表面，我们的要求是很表面的，我们只以表面来进行，啊，没有要求里面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所谓圣经上的爱，是要这种从心里面的意志的选择。当你爱仇敌的时候，你实在是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是神的仇敌。如果是一个 emotion 的话，那绝对我们是不可爱的。所以，为什么不是一个 emotion？不可爱的人，你从情绪上来，你会爱他吗？不可能爱他，所以这是一种选择。所以神爱我们，我们是罪人，罪人是神的仇敌，因为神恨恶罪，神是圣洁的，神对罪的恨恶，这我们等等看到接下来恶要厌恶，那是一个很强的字眼。那这么强的恨恶这种情绪，可是神却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 will decision， 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好。那所以这一种的标准，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得到，必须有从神来的能力，还有能力啊，才可能达到圣经上所说的爱。那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爱一方面是我们人的责任，要做出这个选择去顺服神，做出这个选择去爱不可爱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又不完全是靠我们的能力。也需要神的恩典，这又回到我们就跟我们信仰一样的，我们信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我身上，可是我们信也必须是我要做信心的选择啊。所以也是，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两个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个真理之下，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所以爱人也是一样。一方面我们的意志确实要参与在其中，我确实要运用我的意志，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需要神的恩典，就跟我们要信相信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我必须说我愿意信，可是我们又很知道我们信是出于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两个是矛盾的，可是又是并存的真理。那在爱人也是如此。好，所以呢，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去爱人，啊，这是圣灵会做的工作，他会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去爱人。我刚刚已经强调，因为需要神的恩典，啊，他会激励我们去爱人，可是也需要我们负责任去跟圣灵合作。那当然，我们负责任跟圣灵合作，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罗马书前面第二节讲的，我们也要在我们的思想上去发展一个爱人的心，就是说我们要始终如一的在我们的思想上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有一种真正的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我们的思想的倾向是始终如一，有一种爱别人的思想的倾向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那然后我们就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把这个思想爱的这个思想就实际的在我们跟各种人的人际关系里面把它去实行出来，啊，这个各种人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弟兄姊妹，包括跟不信的啊非基督徒，就各样的人，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有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那夫妻之间啊，父母跟儿女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圣灵会激励我们去爱，可是我们也要负责任去跟圣灵配合，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我们也要让圣灵在我们的思想来改变，使我们是存着这种爱别人的思想，那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实际的去爱别人啊，去实行。那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现代的基督徒常常用自己所定义的爱做标准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看见别人有罪，我就去告诉他说你犯了什么罪，我们觉得这太没有爱心啊，我们拒绝去向别人指出他的罪，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没有爱心的一种做法。那这就是我所谓的我们用我们所定义的爱做标准来决定这件事情这样做是不是对，那件事情是不是错啊。那我们甚至有时候在一些道德的对错上，我们也用我们的标准，就是说明明在道德上犯了罪，我们会说哎呀要饶恕啊，要包容啊，要爱啊，可是我们不要求悔改，我们没有说我们需要他帮助他悔改，饶恕是需要，绝对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的饶恕跟神的饶恕一样，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必须要悔改，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能接受神的饶恕吗？今天所有非基督徒因为不肯悔改，所以神赦罪的恩典并不能临到他的身上啊。那我只是举两个例子来让我们看我们给爱下什么定义，然后我们用这种定义我们来决定事情对跟错。那可是呢，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我们行为的一个标准，那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这个爱也是圣灵激励我们使我们去行，所以神激励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跟神给我们所定的这些行为的标准是不会有冲突的，就是说神不会跟他自己有冲突啊。那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来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思意念被圣灵更新，我们有爱的思想，我们就一定会在行动上活出来，或者说把这个爱表现出来啊。而我们表现出来的这个行动一定是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一致的啊。那所以以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我看到一个人犯罪，我如果去告他犯了这个罪，这是没有爱心，我这样做我跟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不符合了，因为神的旨意是基督既然救赎我们，我们就不应当再继续活在罪的里面，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呢，我们不去告诉他让他继续活在罪里面， 我们这样做是不符合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神在我们的人类当中已经定了我们正确的行为的标准，而这个正确行为的标准神把它启示在圣经的里面，神启示在圣经里面，那圣灵激动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圣灵的感动跟圣经的真理一定不会有冲突的，圣灵要我们做的事情一定会跟圣经所要求的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互相配合的。那所以虽然圣经把爱人如己是放在人际关系的这个中核心，尤其是新约，我们现在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确实说我们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爱人是我们的就是跟别人相处的一个重要核心的教训，但是呢我们永远不可以让这个横面的水平面的关系使得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垂直的关系被抹杀。意思就是说我们讲横面的爱的时候，千万知道首先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垂直的关系被调整成为一个正确的关系，我跟神，所以我才发展我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讲爱，讲我们跟人的爱的关系确实是爱做中心，可是不可以让我跟人的关系使得我跟神的关系被毁坏，或者说被抹杀，或者换一个说法，我跟人的关系的爱不可以使我的信心被摧毁。什么叫信心？信心跟顺服是结合在一起的，圣经里面的信心都是 always 要求顺服，没有那种我们今天表面上嘴巴说我要相信，可是没经过考虑，没经过计算代价才做的一个选择，我愿意信，而且我愿意这一生让神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那所以我们跟人的这横向的关系不可以来，千万不可以让这样的横向的关系来摧毁抹杀我跟神的垂直的关系，或者说不可以摧毁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所以在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啊，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爱是从信心发出来的，使人生发仁爱，其实英文那个仁爱就是 love 啊，爱是从信心发出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爱本身是因为我们有信心的基础，从这个基础才生出爱来。因为你没有跟神之间这个正确的关系，神是爱，你就没有从这个爱的源头，你不可能领受这个爱，认识这个爱，而活出这个爱。那怎么领受，怎么认识，怎么活出来，是信心的基础。所以爱是从信心生发出来的。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强调，我们今天讲爱千万不要只以我们人的标准来做定义，我们忽略了神对爱，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爱是什么？跟你说前书十三章讲的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等等。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我们要深入的去明白，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来衡量事情对错，有爱心没有爱心一个客观的标准，或者说神的爱才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爱啊，才是我们应当用的一个标准来决定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啊，我们怎么去爱别人。那所以其实像我昨天在天北长一班跟他们查加拉太书，保罗就说，他说我记得当初我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怎么样接纳我，看我是神的使者，看我如同耶稣基督啊，甚至他说当时你们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因为那时候保罗他说他身体软弱，他身有病了，当然什么病不知道，可是他说 怎么我如今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了呢？好，那保罗是以圣经的爱来爱他们，但是他这样爱他们的时候，得到的反应是他们反而恨他。OK， 那当然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水平的关系，绝对不可以抹煞我们这个垂直跟神的关系啊。那也是因此，接下来保罗他就实际的列出一些这样子真正的爱所活出的实际的行为。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向人活出一个真挚的爱，不是只是演戏的话，我们就要从心里面去遵守今天我们要查的这一段保罗给我们的这些命令和劝勉。好，是不是我知道？好，那我们就来看看9b到13节，保罗就开始列这个真正的爱有包括哪些方面的行为，就是说会有些什么实际的行为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9节的 b， 他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厌恶，我们把它翻译我们把它直接按它的原来的那个字面翻译哈。那就是要厌恶邪恶，要依附良善，要厌恶邪恶，要依附良善。这个我们中文用亲近，它原来那个字就是 cling， C-L-I-N-G 啊，黏在 cling to 啊 good， 就是要依附良善。好，那厌恶邪恶，厌恶这是一个很强的动词，不是说哎呀对啊那不太好，不是这样。那厌恶是一个很强烈的，是极其的憎恶，极其的憎恶，这是神对罪的那种厌恶，极其的憎恶。所以你可以说强烈的憎恨，用很强的字，强烈的憎恨邪恶。所以真正的爱是强烈的憎恨邪恶。这我刚刚已经讲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有点软。在这里呢，这里是一个很强的字眼，是一个强烈的憎恨邪恶。但是呢，依附良善，这个依附也是一个很强的动词。这个依附呢，是用可以用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所特有的那种亲密的联合。就像创世纪第二章说，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用在夫妻关系里面所特有的这种亲密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一种多么强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用换一个方式来表达，可以说要强烈的憎恨邪恶，但是要紧紧抓住不放的黏住良善，啊，所以这两个动词都是很强的。对恶要厌恶到什么样的地步，而对良善要喜爱到什么样的地步，要黏着到什么地步，紧紧抓住不放的黏着这个良善。好，所以真正的爱，我们刚刚说了，不是只是一种情感，啊，不是只是一种情感，也不是没有方向的情感，不是只是我今天觉得好爱哦，不是没有方向的，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必须极度的厌恶恶，而且呢，必须紧紧的黏住良善，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哈。所以，假设我们的爱引导我们去避免做对的事情，如果我的爱引导我避免去做对的事情，甚至还引导我去做邪恶的事情，那这就不是真正的爱，这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常说，哎呀，我们爱人，所以我们说一些白谎，因为我说出来我会伤害他，所以呢，我就说个白谎。譬如说，我们家人得了癌症，得了很严重的病，我们为了要爱他，不免得让他受伤害，我们就告诉他说，没有，你检查出来没事没事啊，只是胃有一些问题。我们用这种白谎来取代真正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一个人，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太残忍了， 可是如果爱引导我们去做不对的事、邪恶的事，或者引导我们避免做我们该做的事，这就不是爱。所以呢，圣经里面说真正的爱是有见识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十节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里看到爱是必须有见识，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什么分别是非，或者你看那小字喜爱那美好的事，就跟这里一样 cling to 良善啊。爱是使我们有见识，使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 excellent， 什么是良善，我们就黏附这个良善，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而这个良善是我们更新的心所查验出来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被更新的思想，我们就查验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去遵守。因此真正的爱没有不遵行神的命令，真正的爱没有不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如果所谓的爱是违反神的命令，这就不是爱。真正的爱有见识，这个见识就让我们可以分辨，让我们可以分辨。那换一个说法，就用我们罗马书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心被更新，我们心被更新，思想被更新，我们就可以分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向别人做出爱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是保罗他一开始讲到爱的标题不可虚假，紧接着他就进一步给这个爱不可虚假，不是假冒为善的爱，他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说明，那就是要厌恶邪恶，要依附良善。好，那第二个，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我们也是把它稍微直接翻译一下，他直接是说要以弟兄的爱彼此相爱。那我们把它中文圣经现在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其实它原来是 be loved with the brotherly love， 就是说以弟兄的爱来 be loved， 来彼此相爱啊， be loved each other with brotherly love， 以弟兄的爱彼此相爱。那以弟兄的爱，这个弟兄的爱这个字 filial 啊，彼此相爱那个动词都是同一个字根。那这个弟兄的爱跟彼此相爱那个相爱啊，弟兄的爱跟相爱这个动词都同一个字根，而这两个同一个字根都是讲家庭中血缘关系的爱，譬如说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家庭里面有血缘关系的爱。所以他现在用的这两个讲爱的字啊，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弟兄的爱跟相爱这个动词，这两个字有相同的字根，都是家庭里面有血缘关系之下的爱。那么所以在早期的教基督徒，他们看教会是一个延伸的家庭，看教会是一个延伸的家庭，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就应当在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显出我们在地上的家庭所具有的那种彼此的亲热，那种温暖，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确实在跟弟兄姊妹的相爱上应该活出就好像在家庭里面那种有血缘关系的那种相爱关系一样。那当然这会让人感到很温暖，就是我们知道家的那种关系啊，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儿女是一种很温暖的，而且是很亲密的啊。而且呢就算吵了架怎么样，过两天就没事了， 我不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哇，一辈子都忘不掉。当然不是说对记忆力会失去，不过呢，真的就不会变成一个拦阻，变成一个阻挡在我们心里面。那这是保罗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就应该是用这种家庭真正血缘关系这种爱来彼此相爱。好，那但是接下来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崇，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一下，是彼此推崇超过自己，啊，彼此推崇超过自己。所以真正的爱不仅仅是显出彼此那种亲爱的关系，而且还要彼此互相的来尊崇，或者说彼此尊崇，好，不要改成尊崇比较好，不要用推崇，彼此尊崇超过自己。那彼此尊崇包括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啊，看到别人在基督里面有成长，在基督里的侍奉，我们可以给别人称赞啊，或者说对别人表示啊，这个感，就是说感谢等等啊，这个是属于彼此的尊崇。但是另外一方面，彼此尊崇也包括要尊重别人啊，尊重别人，彼此尊崇超过自己，也包括尊重别人，那同时也包括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罗马对不起，以弗所书保罗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只要跟真理不违背，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尊崇别人过于自己，彼此顺服。就是说如果不和，没有跟真理违背，有时候尝试一些做法的不同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彼此顺服，意思就是说我就主动自愿把我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因为这个人跟人之间，我们上礼拜讲了，人跟人之间的顺服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主动自愿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下啊，那这样子彼此顺服，也就是遵从别人超过自己。假设我们今天在讨论，我们今天要煮什么，讨论菜单啊，那我们就可以彼此遵从。也许我提的建议啊，很好，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说那个菜虽然好吃，可是花太多时间，我们不要做啊。那我们就可以说好，那我们就按照大家觉得好的，我们来做等等之类，这都是叫做彼此尊崇超过自己。我只举一些例子。那所以确实神也是要我们彼此这种正面的，在表达爱的时候，这是一种正面的一种彼此的亲热跟彼此的尊崇啊。好，接下来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原文没有那个常常，就是殷勤，或者说这个殷勤翻成热诚比较好啊，因为它是 zeal 哈，是热诚，或者说是enthusiasm。热诚不可懒惰，他这里现在要讲的是讲到那个热心啊，那个热诚，热诚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我们中文翻成心里火热已经是解释了，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心里火热啊。原文它是灵里火热，然后呢服侍主。那我们先看热诚不可懒惰，这里保罗讲这句话，我想字面我们都了解，要热诚是要懒惰，就是要 diligent， 要殷勤啊，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殷勤。好，可是保罗这里没有说明是在什么事情上要热诚不可懒惰啊。那有一个可能就是第十节讲的，第十节讲的要用弟兄的爱彼此相爱，要彼此尊崇超过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要很热诚的去做，不要懒惰啊，这是一个可能，就是指直接的前文。但是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更好的，就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因为在那里保罗劝勉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样的一种奉献是一种属灵的敬拜，是一种礼祭的敬拜。然而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很容易就放松了，很容易就放松了啊！我只要问问大家，我们查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以后，有多少人真的是常常活在这样的话 的真理里面，就是说你从查过这两节以后，你有没有常常想到说，我现在要说一句话，说啊，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开车的时候，我今天就是碰到，我今天要从那 Rotary 转了，就已经过完 Rotary 要转到四龙家的时候，我是走内线，然后我就走，那还有车是走这个外线，应该这样子，结果那部车就从我，它是外的，它就紧差点就是插着我，就切进来我这条走哈，那本能的反应就是要扒他，是不是哈？当然你说是一个危险哈，这样警告他哈。可是我自己想，我当时是想，可是我没有做，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可以感觉到圣灵是在提醒我，因为马上就提醒我什么呢？虽然我可以说我扒他是因为危险，可是我的动机，我做的时候，我肯定心里面是很气。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很危险。可是我的动机，懂我的意思吗？我那个心情一定是有愤怒在里面的，不是那么干净的，只是扒他为了危险。OK， 所以我就没有做了，因为我就想，他也过去了，我现在再扒一下，只是表示我的愤怒，因为也没撞到上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所以保罗这里说要热忱，不可懒惰。我们这个人，我这个。每个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应当像一个祭啊，献给神，这样子来敬拜神。可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放松啊！我们真是不会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会在追求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我们也会很容易受试探，就懒惰，就不去追求了。常常我们为一件事情要明白神的旨意，祷告了一天两天都没有听见，我们就开始就懒惰了。我们不会说真的是锲而不舍，神啊，你没有使我明白，我就绝对不会放松，我继续祷告，继续等候，继续安静听你对我说话啊。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听，我有祷告啊，可是神都没有回答我啊，我没有听见啊，就是其实是我很懒惰。我们没有真的是这样子在追求明白神善良全权可以喜悦的旨意上，我们没有热忱不懒惰啊，我们会受试探，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受试探自满。我觉得我都很懂圣经上的话，我已经懂了，这些我都知道了，所以呢，我晓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做，不没有第二句话，不必祷告了，因为圣经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等等，是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受试探自满。所以保罗，我想这个可能跟前面接在一起可能更好，实在是我们在追求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一个属灵的敬拜，追求明白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事情上，我们不要放松，不要懒惰啊，我们要抗拒，极力的全力的以赴的来抵挡这个懒惰，我们要有热忱，这个热忱不可以，这个火不可以熄掉，永远是存着这样的热忱来追求这样子的敬拜神啊。好，那所以接下来他就说灵里火热。那这个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我们尤其新约哈，你每次看到有时候是圣灵，有时候讲人里面的灵，其实在希腊原文它没有分别，它都是用小写的。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圣经可以把它翻成大写，翻成圣灵呢？或者英文圣经会变成大写呢？都是从上下文来决定啊。所以在这里，灵里火热，可以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如果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心里火热，就我的心里面非常的火热啊。但是这个灵也可以指圣灵，我刚才说是这个，反正它没有大写小写。如果是指圣灵，就是说圣灵会激起我心中的火热，所以英文是 set fire by the spirit， 啊，或者 set fire in the spirit。那所以，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灵，就是我们中文圣经说的心里火热；如果是指圣灵，就是圣灵使我们心中火热。那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指圣灵更好，因为他说灵里火热，接下来他说服侍主，因为接下来提到服侍主啊， 所以可能这是圣灵激动我们，使我们心里火热。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向神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向神敞开我们自己，圣灵就会煽起我们心里面对神和神的话和神的工作的那种热情，那种 passion 啊，那种热情。这个 passion 这字中文字不容易翻，只能翻成热情。其实那个 passion 就是一种有热情，可是还有一种心啊，那种心智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圣灵就会来煽起我们对神、对神的话、对神的工作的那种热情。好，但是呢，接下来保罗加上服侍主，原因是我们为主的火热。确实，我是为主，好像是为主啊，为属灵的事情，应该讲我们为属灵的事情火热，基本上是可取的。可是从教会的历史和我们眼前的经验来看，这一种为属灵事物的火热常常会被误导啊，常常会被误导。我们常常会在属灵的事上极端的狂热，把我们的头冲昏了，我们就把客观的真理标准就丢在后面了，或者说我们就狂热到一个地步，就不分辨是非了。那举一个例子，教会历史过程也是如此的，十字军东征或者有一些哈，都是那种火热，所谓的为神火热，所谓为属灵的事情火热，但是到最后就误导了。那以我们现在来讲，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灵恩派的教会追求说方言，你说他追求说方言，他确实是一种属灵的火热，要追求说方言。可是这种属灵的火热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已经怎么样，已经有了偏差，因为他们已经把神的话丢在脑后，也不做分辨。因为圣经很清楚说，说方言只是一种恩赐之一，而且呢，这个恩赐本身，至少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问题，他们就高举说方言的恩赐超过其他。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恩赐本身是让我们怎么样来用神给的特殊的能力，在某一方面来服侍这个基督的团体，让这个团体成长。可是当哥林多教会的人或今天灵恩的人在追求说方言，这是一种属灵的火热，可是这种追求到一个地步，他们或者就把说方言高抬变成是最有属灵生命的一种恩赐。你能说方言就表示你的属灵进入比较高的境界。那第二，或者说像在灵恩的教会，至少我们今天看，你进去一旦说方言，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说。你如果在一个灵恩教会你不会说方言，你变成是一个异类，或者说你没有圣灵充满啊。那可是保罗的书信说的那么清楚，如果是在公开的聚会里面说，最多只能两三个人说，而且必须要有翻方言的人在才可以说。那说的时候要按着次序说啊，这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在灵恩的追求上，他们的属灵的火热就已经有偏差，所以呢，在这种狂热之下，就变成把圣经所给我们的客观的真理和客观的标准啊抛在脑后，我们也就不分辨啊。因此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狂热要有一个控制，被什么控制？被服侍主 serve the Lord 啊。这又是一个地方，我们的服侍主就是很 superficial。哎呀，你今天在教会，你有参与做招待啊，你在施情就是在服侍主。什么叫服侍主？搞清楚，服侍主，耶稣是主人，我是仆人，仆人只能完全照主人的意思去做，这才是叫服侍主。所以我如果今天做招待，不是我做招待就是服侍主，我做招待，我怎么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招待，这才叫做服侍主。这样子我们的狂热才不会走偏差啊。那以我自己来讲哈，因为昨天我也举这个例子，因为我看昨天不知道谁在问啊， 他说师母你可以举个实际的例子，我就用我自己做例子比较容易一点。我现在在带茶经或者逐日讲讲道，当然我就可以读很多的参考书，然后把我读的东西整理整理啊，然后自己想一想，然后我就可以哇写下我要讲的大纲啊，今天要教的东西等等之类。那可是呢，对我自己来讲，我的带茶经跟讲道确实是服侍主，意思就是说我每一次准备我花很多时间，因为我只是读参考书那还可以，就是看几个钟头就去读完，可是我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让圣灵来引导我去写我的啊这个查经或者讲道的这些要点啊。那特别是如果我要在主日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一定会反复把我的讲章看来看去。为什么呢？第一个，我要 make sure 我的解释是正确的解释，是按着正义来解释，我不要讲一点点我们叫做 hobby horse 啊，就是譬如说今天这一段圣经讲到啊，这个要彼此劝诫，可能这是师母的 hobby horse， 师母最喜欢讲彼此劝诫，于是我就把这个变得很大很大，花很多时间来讲彼此劝诫，然后这一段经文还有重要的点我就不讲了，就给它遗漏掉了啊。或者我在举例子的时候啊，我要给你们一个 illustration， 用一个实际的生活，一个实际的见证，或者一些实际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帮助大家听了晓得怎么去遵守。可是我应该举什么例子呢？啊，我也真的是要经过祷告。有时候我很想讲的东西，我就把它丢掉。有时候一个例子很动听，哇，很感人，我心里知道肯定这个例子讲出来，哇，下面稀里哗啦，很多人就会哭。好，然后聚完会很多人跟我说，哎呀，师母今天讲得真好，让我很受感动啊，等等等等。可是我要很清楚知道，我不是要服侍我自己，不是要服侍别人的felt need， 我是要服侍这个神，谁让我说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丢掉一些我不要讲，我真的是不要讲。像我刚过的那一次讲到，其实有一个例子，想来想去，我把它丢掉，我不要了。因为那时候我那次讲到说价值观，就正好看到一个杂志上面就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就是也是价值观的问题，就说有一个很穷的穷人，穷得不得了，就一群天使就说啊，就对天使长说，你为什么不帮助这个穷人呢？天使长说不可以，因为我现在帮他还没有 ready接受这样的帮助，意思就是他穷得不得了，你现在给他一大笔钱可能他还不会用，或者说他价值观我不知道是什么啊，不过他就说他不 ready。 那其他天使说啊，其实你不用做什么那个，你只要丢给他一袋黄金就可以了。那天使说哦可以，我就丢一袋黄金给他好了。好，于是就丢了一袋黄金在路上。那个穷人天黑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那袋黄金，可是是被一个麻布袋包着，那个穷人低着头就差点去撞到那块麻布袋，然后他就想，哎呀，还好我很小心没有撞到，然后就小心越过这个麻布袋就回家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说，这个是一块金子在里面，可是他的价值观把它看成是，还说还好我没有哈。那当然那个故事本身是说有一个癌症的病人，医生问他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那么喜乐，他说我看这个癌症是那个块金子，啊，可是很多人看这个癌症是麻布袋，还好我没有碰上啊。那我那天想用这个例子来讲价值观，可是我祷告了又祷告，我把它丢掉，因为讲这个很吸引人或者是很动人，然后那天讲到，可是我想真的不是要这些东西，真的要让神的话进到人的心里啊！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教授，其实我也常常提醒庄牧师，他说我们引用 illustration 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把神的话吃掉。今天你记得讲员的讲道，很多时候你记得是他讲的故事，你忘记了他讲的你神的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花了15分钟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在人的脑子里面印象深刻。可是你讲的其他神的话就被这个故事吃掉，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让大家比较清楚怎么样叫做服侍主。 所以这样子，为什么保罗用这个做一个 qualification， 可以使我们的狂热受到一个控制，而且可以来检验我们的热心，可以来检验我们的热心。所以服侍主，我们又是一样把它变得很 shallow 很肤浅。我在教会做东做西就叫服侍主，不是不是不是，好，服侍主，主是主人，我是仆人，我只能完全听从主人，完全按主人的意思去做，那才叫服侍主。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在列的就是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个在前面罗马书我们都看到了，这是第五章第八章都有哈。我们就先看在盼望中要喜乐，为什么在盼望中可以喜乐？我们从神的话，从神的应许得到很真实的确据，我们确信将来我们要分享神的荣耀。好，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们还会不会背，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从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一定要显明出来，而我们要分享神的荣耀。为什么？我第八章，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既是后嗣，就要一同受苦，将来就可以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从神的应许很确知，神的荣耀要显出来，当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分享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盼望中要喜乐，我们可以存着喜乐等候神的荣耀显明，等候我们在神荣耀显出来的那日与他分享他的荣耀。所以这是在盼望中要喜乐。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还有第八章的十七节到三十节都是讲到，你三十节那里也是讲到说，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这爱神的就神所预先知道又招来的人，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很确知我们将来要分享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在盼望中来等候神的荣耀显出，等候我们分享神的荣耀。这是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分享神的荣耀，我们也很清楚受苦是通往得荣耀必经的途径，因为耶稣说，既然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我们既然与他同为后嗣，我们就要与他一同受苦，然后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我们通往最后得荣耀的这个盼望的路途中，是一定充满了苦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我们不可能免于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不可能免于与基督同受苦，这是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明白的真理。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认识，我们就不会把受苦当成好像是很难忍受，我们就可以存着坚忍，在患难中要忍耐。所以第五章我们也背过了哈，不但如此，就是说不但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所以这个坚忍啊，这个忍耐是一种坚忍，在患难中要坚忍。那所以我们不但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接下来祷告要恒切。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不断存着喜乐等候盼望的实现，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在患难中坚忍，是因为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所以可以存着喜乐来等候那个将来荣耀的盼望，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在患难中坚忍，是因为我们祷告，恒切的祷告，啊 ，persist in prayer。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事实上也是这样子，从盼望就转移到祷告，因为讲到说我们在等候身体的得赎，保罗说只是所见的不是盼望，所不见的才是盼望。啊，如果是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就必怎么样忍耐等候。然后呢，只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啊，所以这三方面，事实上在前面第五章跟第八章保罗都讲了，而且是连在一起的。好，然后呢，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我们把它再也是直接翻译一下，是与有需要的圣徒分享。缺乏哈，其实是有需要的圣徒。帮补是 share with， 要跟那些有需要的圣徒来分享。那这主要是指物质上的，这个需要是指物质上的需要，把我们物质的资源跟在物质上有需要的圣徒一同来分享。那我们物质上的资源，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车子，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金钱，很多我们物质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应该跟那些在物质上有需要的圣徒，他特别是这里是提到是圣徒，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啊，他们凡物公用，其实就是在遵守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是在物质上很贫穷的，所以那些在物质上富裕的就把他们的财产卖了，拿来跟供应这些有需要的圣徒的需要。那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一下，要追求接待旅客，或者说就是追求接待客人啊，是 pursue hospitality， 啊 ，pursue hospitality， 就是追求待客，这样子讲啊，简单一点就是追求待客。好。在保罗那个世代，也就是说第一世纪，接待客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多的旅馆，这么多的这种 motel 啊，在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么多的客店跟旅馆，所以呢，需要对于这些远路旅行的人提供住的地方跟提供食物，所以在第一世纪是。待客是很重要，而对基督徒来讲，这个重要就更加强了。为什么呢？在第一世纪有许多旅行的宣教士，啊，像保罗就是旅行的宣教士，像我们刚刚说的亚波罗，这些都是旅行的宣教士。那他们在各地旅行，就更是需要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来接待，来在住处跟饮食上接待。所以你记得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拿。带多余的口袋啊，不要带钱囊，也不要穿
两件衣服，
不要带两件衣服啊，你们进谁的家就受他的接待。 OK， 所以在这个第一世纪，这个对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新约中就常常鼓励基督徒要接待别人啊，这 hospitality。 那我把一些经文给大家，你们回去再看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前三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些经文还有包括这里都是要我们去接待别人。但是呢，保罗不仅是鼓励信徒要接待，他用一个很强的动词，他说要追求，要 pursue hospitality。 换句话说，不是坐在家里面等啊，今天有一个人路过啊，好，这那我就这个，你可以来我家住啊，然后我可以给你吃的。他说我们要 pursue， 你要出去啊，他说你要去，你要去欢迎，到外面去欢迎别人进来啊，然后住我家，我来提供住跟吃给你啊。所以是用一个很长的字眼啊，你就看保罗啊，他真是强调真正的爱，真挚的爱， 所以他都不是用那种可有可无，像我们今天爱人都是有余给别人，或者说有想做不想做，不是的，很强的都是要恶要极端的厌恶，良善要这样子黏着，你要出去追求接待客人，我们有很强的自要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那样的一种爱啊。好，那这是保罗在第9b到13节，他用一些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这个真正的爱是如何，怎么样表现在我们的行动里面。14节到16节基本上是很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各自独立的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问。那首先我们就问第一个，14节保罗劝勉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待逼迫我们的人，要给他祝福，而且呢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好，那
有人边祝福
啊，对不，也不一定边祝福，祝福完回头又再咒诅也可能哈。总而言之他说不可以咒诅，只要祝福啊。那我们要来看看祝福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祝福通常是跟神连在一起，啊，祝福是跟神连在一起，神拥有而且赐下一切的祝福，祝福是神拥有的，而且只有神才可以赐给人的，所以圣经里面祝福就是跟神联系在一起，啊，好，那么既然神拥有而且赐下一切的祝福，所以为逼迫他们的人祝福，意思就是说呼求神赐给这些人恩惠，呼求神赐给这些人恩惠，所以为他们祝福是这样的意思啊。嗯，那所以咒诅他们呢，就是呼求神降灾祸或者降属灵的毁坏在他们身上，呼求神祝福他们就是呼求神把恩惠赏给他们，呼求神咒诅他们就呼求神降灾祸在他们身上或者降属灵的毁坏在他们身上，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只可祝福，我们要呼求神给他们恩惠，不可以求神降灾祸给他们。不过你肯定一定会看到后面接下来我们下礼拜要看的这个伸冤的这个事情哈，那我们下礼拜才讲。那其实这一句14节本来就应该跟下礼拜的是连在一起，不过因为它的次序我们还是先稍微讲解这个意思，我们等下礼拜会再跟合并在17节到21节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啊。好，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劝勉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就是要强调我们对这些逼迫我们的人的那个爱的真挚跟专一。你不可以说好我祝福你，回头说我也可以咒诅你啊，两样东西搞在一起啊，所以强调那个真挚，你真的爱他，所以只有祝福，而且专一只有祝福啊，所以保罗就强调这个真挚跟专一。那么这个确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这是基督徒特有的，这是我们被改变的思想所活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爱的行动，这是非基督徒在非基督徒里面我们是看不见这样子的一种爱的行动啊，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被更新的思想才能够活出的一个注目的一种行动啊。好，那但是呢保罗这个劝勉我们可以想到他是来自于哪里啊，主耶稣的教训啊，对，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在马太福音第5章44节，马太福音5章44节，路加福音第6章27到28节，路加福音27到28，所以这个是耶稣给门徒的劝勉，保罗他就是引用耶稣的劝勉，或者说他就是在把耶稣的劝勉好来教导。那这样子的一种爱实在是永远超过我们人类的爱所有的那个界限，人类的爱是不可能超越这样的一种爱啊。那我们也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受逼迫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免的，不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会受逼迫的，神的话是不打折扣，你如果真的是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你一定会受逼迫，你如果不受逼迫恐怕回家赶快去警察自己，求圣灵光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真的是啊，就是说进前度日、啊、好，那所以第一世纪他们是不能免受逼迫，而且他们逼迫常是来自外面，不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会来自于教会的里面。第一世纪是逼迫是多数是来自于政府，像罗马政府，还有呢来自于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这非基督徒，你譬如说犹太人会逼迫那些信主的基督徒，保罗就是一个，他就把这些基督徒下在监里面到处捉拿，所以这是第一世纪。因此在这里保罗提的这个劝勉，可能他确实是对非基督徒，就是说那些不是基督徒逼迫我们，我们就要给他们祝福，不可以咒诅。好，那十五节接下来给我们接下来的劝勉，十五节给我们什么劝勉？要怎么样？同喜同哀，哈，要跟喜乐的人同乐，跟哀哭的人同哭。当然，这个劝勉本身，我们可以对基督徒，也可以对非基督徒，就是在基督徒，我们当然可以看见喜乐的人跟他同乐，看见哀哭的人跟他同开同哭。可是也是可以用，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或这样的爱去对待非基督徒啊。那这是我们对人表达爱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方式。不过呢，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基本上我们看保罗是针对信徒跟信徒，因为他说爱弟兄要彼此用弟兄的爱相爱，这是指的教会的理念啊。那十三节也是圣徒的缺乏，所以九到十三节基本上是指对教会的人弟兄姊妹，十四节是指那些外面不信的，但是十五节跟十六节可能他又回到教会的肢体之间。为什么呢？这里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会让我们想到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保罗也是用肢体的关系来讲到基督徒之间啊，不但是讲到恩赐的运用，也讲到彼此的相爱。他说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所以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所以很可能这里保罗是还是指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别的肢体喜乐，我们不会用苦读用嫉妒来做出回应，相反的我们会怎样全心进入他的快乐里啊，真的是全心的进入他的快乐。所以就是像啊，更多前书说，一个受苦，一个得荣耀，全部都是快乐啊。那对于那些受苦的肢体，我们也真的是感同身受啊，我们也是全心的进入他的痛苦的里面。那这是保罗所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肢体之间的一种爱。那最后十六节，他给我们最在这里啊。这个劝勉啊，关于这个真正的爱，那十六节共可以分成三方面，哪三方面？第一个是什么？
要
彼此同心。第二个呢？哎，不要自欺高大，要苦救卑微的人，这是一个。第三个是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好，我们看第一个，要彼此同心，这又是一个今天我们在教会被误用的。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们合一，使我们同心。我们根本不知道同什么心，合什么一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就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拼命祷告同心合一，可是不晓得在同什么心，合什么一。这个字彼此同心，我们直接翻译一下哈，要彼此有同样的心思，要彼此有同样的心思。那这就是反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念，就是这个意思，相同的心思哈。但是我们要解释这相同的心思是什么意思？彼此有同样的心思，不是指我们都要用相同的思想方式来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方式不一样啊，这个有些人的思想是很逻辑的，有些人是没有逻辑思想的，他的思想方式，你 所以这里同样的心思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用相同的思想方式来思想，也不是指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都要想一样的东西，穿制服啊，不是指在每一个问题上我们都要想一样的东西，这多半是我们现在所想的同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同心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大家都要想一样的，想一样的，如果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大家只能想一样同样一样的一样的想完全一样的东西哈。这所谓同样的心思是指因为我们思想上被圣灵更新，当我们思想被圣灵更新以后，我们就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所谓相同的思想是说我们大家都被圣灵更新了思想以后，我们同样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我们同有一个价值观，同有一个属灵观啊。那这个同样的心思意念是我们分享共同的基本的信念和共同关心的事。这个共同的基本信念跟共同关心事是我们的思想被圣灵更新以后，我们去查验神的旨意而得着的。我们查验神的旨意而得着我们共同的基本信念，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啊。那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查验神的旨意，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应该要一起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传福音啊。假设我们思想被更新查验这个，那这个我们要同样的心思，就是说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这种的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思，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一起去做。可是做的时候可能这个人说我们应该每一家敲门啊，那另外人说不行，我们人不够，每家敲门这样太慢了啊，我们应该就是在我们社区去租那个活动中心，我们来办一场布道会。我们要有共同的心思，是我们大家都集中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意向，我们要在这个社区传福音。那我们集中这个共同的心思的时候，如果我的 focus 真的是在这个价值观上，在这个信念上，在神给我的这个意向上，当我去执行，虽然有人这个意见有人那个意见，可是这个不同的意见不会干扰到我这个不合一，因为我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这个一致是圣灵来的，是强烈的，所以在这个大目标之下我们就不会不合一了，不会吵来吵去，不行，挨家探访不行，你晚上不行，就是要挨家探访，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教会讲的是下面的，就大家都要一样的办法，大家要想一样的。不是的，保罗是说我们被更新的思想，我们查验了神的旨意，我们大家有这样相同的心思。我真的是这么强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个社区要把福音传开，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我们就可以不一定要坚持非要每家敲门或者举行布道会，我们大家就可以真的彼此顺服，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怎么做。好，那我们就共同用那个方法，我们就同心合意的，这真的是相同的心思。那只有这样子相同的心思才有合一，所以合一不是穿制服，我们今天的合一就是要穿制服。那这是保罗说我们要彼此同心，但是呢接下来他说不要志气高大，要俯就卑微的人。拦阻合一最大的障碍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警告我们不要志气高大，直接翻译是不要看自己过高，或者说不要过分高举自己，志气高大，不要过分高举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一种骄傲，我们如果过分高举我们自己，我们就总是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的意见比别人更好，我比别人更重要。所以保罗说不要过分高举自己，过分高举自己会拦阻教会的合一，拦阻同心。那但是他同时讲，那对于这样的骄傲我们要怎么有一个正面的方法 来消除这种骄傲呢？就是要俯就卑微，俯就卑微就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这种过分高举自己的骄傲。那俯就卑微，我们中文圣经把翻译成的人，可是你看那个小字，人或作事啊，所以比较好，我们就直接翻成俯就卑微。可是俯就卑微，这个卑微这个字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情，或者是指工作。如果是指工作，保罗就是鼓励我们不要骄傲，反而要投身于卑微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就真的去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啊，人家都讨厌做的，那这是俯就投身于卑微的工作。但是俯就卑微也可以指人，那就是指跟那些卑微的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想想，今天我到教会，我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卑微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别人所遗弃的人，是贫穷的人，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这些是所谓卑微的人。那保罗说，要消除这样子的高抬自己呢，要跟卑微的人在一起。那从上下文来看，这两个解释都符合上下文，也都在新约圣经有平行的经文。神也确实有勉励我们要做卑微的事，或者说要跟卑微的人在一起。耶稣自己就跟娼妓税吏啊同桌吃饭，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说可以兼具这两方面的意思。这个俯就卑微可以同时包括投身卑微的工作，也可以包括跟卑微的人在一起。好，但是保罗又用一个很强的字。这个俯就这个动词，我们翻成这个动词哈，其实俯就有一点变成说那个它的原来那个动词就是说我们投入参与，而他用一个很强的投入跟参与是什么呢？是说深深的受影响，深深的受影响。所以你投身在卑微的工作，你深深被这个卑微的工作影响，你就真是一个谦卑不骄傲。你跟这些卑微的人在一起，你深深受他们的影响，你就好像跟他们认同，所以你就谦卑，你就不骄傲。所以保罗又是用一个很强的字来强调我们参与的程度。好，最后他说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在前面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啊。还有呢，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说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是他们心思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把神的荣耀仿佛做成的会朽坏的昆虫走兽还有人的样式。好，所以保罗最后说叫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什么人会自以为聪明呢？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智慧，这种人就会自以为聪明。因为他用自己的标准，所以他很主观，他以自己主观来判断自己，他就会自以为聪明，他就会产生那种傲慢啊。所以呢，保罗他在他在这个后面哈，其实我等一下，他在后面好像是哥林多后书，他也有讲到那些人，他们就是用自己来比较自己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说，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所以保罗他传福音，他不敢像那些假教师，他这里讲的就是那些假教师，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那些假教师就是用自己度量自己。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